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俊把诸葛恪给杀了，司马师一笑，哼，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，他呀威震其主，其能久乎？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，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？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。正这儿说着呢，忽然边关探报来报，说是西蜀姜维姜伯约起大兵20万，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，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，让张仪做运粮使，而且接连了羌兵，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，姜维要兵出阳平关。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，他是急报洛阳啊。哎呦，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，哥俩一商量，这怎么办呢？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，但是不行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。俩人这么一商量，把司马师留下，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，让徐志做先锋官，领大兵30万，是抵挡姜维姜伯约。临走的时候，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，你可不要小看姜维，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，他有点真本事，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。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，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，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，就是说你想办法呀，把羌兵主帅这心买过来，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，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，不要贸然出兵，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，你必须要慎重。司马昭牢记在心，他出兵迎敌姜维，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，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，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。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，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，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，重重的封赏你。这位这么一听，嗨，这事儿挺美啊，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，我都收下了，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，还要给我请功，何乐而不为啊。他又翻过脸来啊，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，把姜维给困在了铁笼山。郭淮是一马当先呐，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，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。他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，什么先锋官的偏将，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，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，哎呀好惨的姜维啊，手里的枪都没了，把走时湖的箭也都射光了，手里光拿着一张弓。郭淮这乐呀，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，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，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，啊待我射你一箭，他啪一箭射过去。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。姜伯约一回头啊，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，往自己这弓弦上这么一搭扣，腾一下射回来。一箭把郭淮给射死了。射死了郭淮，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，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，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。哎，这位姜维姜伯约 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，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。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，另派大将镇守边关，他这才兵回洛阳。回到洛阳，哎呦，洛阳这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感情这司马师啊，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。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？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，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？就唯恐有什么不测。司马师啊，在洛阳这儿镇守着，他的派头大，整天是带剑上殿，甭管见着谁，那脸儿都扬着，胸脯都挺着，那简直是目空一切，满脸凶气，执掌生杀大权呢、啊，瞧谁不顺眼，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。所以文武百官呢、啊、都怕他呀，特别是那皇帝曹芳，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，哆嗦呀啊，吓得让他。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，曹芳啊还没起来呢，听说司马师来了，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这床上掉下来了。哎，就是他也不起来了，说我迎接您来迟，望您恕罪。司马师一笑，哎，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。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？您是我的君，我是你的臣呢、啊、您这么样来迎接我，我怎么敢担当？嗨，曹芳心说，您别客气了，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，我就踏实多了，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，您别吓唬我就行了。这司马师就这么横。司马师前脚一走啊，曹芳穿着一身睡衣，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，哭得微微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伤心。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，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。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、啊、如此伤悲有伤龙体，陛下您要多多保重。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，原来是中书令李丰、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玄。哎，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，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。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，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？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、啊、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、啊、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、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。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？这夏侯玄就来了，就是那位。还有这张济，这张济呀、啊、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，他女儿就是张皇后。哎呦，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，他哭得更加伤悲了。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，让那些侍臣都出去，又苦劝了一番，曹芳这才跟他们说，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张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，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，把司马兄弟杀了，为国除害。曹芳一听，那感情太好了，不然呐、啊，我整天是如坐针毡，滚油煎肠啊。当时啊，曹芳，哎，给了这张济一道血书，就是血诏。这张济呀、啊。带着这血诏一出宫，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，人家把这诏书就搜了去。 搜去之后，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，同时祸灭三族。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，他拿着这道血诏，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。到皇宫里边，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。把曹芳下来，跪的那会儿是抖衣而战。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，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，立曹髦为帝，把曹芳打发走了，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，哥俩一见面，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司马昭点头，兄长您做得好啊。兄弟正在交谈之际，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，昏过去了。怎么了？他的眼疾爆发。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，原来想上点药啊，把他圈回去得了，不行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，请医生看过，医生说得开刀，但是还不能轻易动，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，在眼睛上。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，这一着急一上火呀，这包越来越大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，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，只能开刀了。司马昭这么一听，那就开吧。哎呀，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。怎么回事？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，这分给谁开呀？这是司马师啊，大都督、大将军，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。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实际那时候啊，医学科学不发达，感情司马师啊，这个眼瘤不能轻易动，是恶性的。哎，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，开吧，战战兢兢，害怕着慌，总算给开了。开完之后，这就得养着呀。过了有几天呢，哎，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，就是说这个眼疾好了这么一点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来报，出了大事了。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？说可了不得了，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，他纠集了好多名将，精兵不下几十万，说要杀奔洛阳，灭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，重新再立曹芳为帝。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，实际太后没传旨意，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，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，哎，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，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。当时啊，冠秋俭就陈列司马师、司马昭多少条罪状，所以啊，探报报给司马兄弟。司马师一听冠秋俭反了，呼的一下就坐起来，当时眼睛疼也忘了，他紧张了，因为冠秋俭这个人呢，武艺高强，这人是很有号召力。同时呢，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，兵强马壮，这还次要呢，因为他和江东接壤。如果这冠秋俭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，那可就悬了。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？赶快派兵去平息吧。派谁呀？谁能是冠秋俭的对手啊？简直派不出去啊。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，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，能够降服冠秋俭的只有大将军您，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。哎呀， 司马昭一听，不行不行，怎么你没看见吗？大将军的眼技尚未痊愈，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？哎，司马师摆了摆手，我弟此言差矣呀，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？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，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简呐。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，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。司马师带兵出征，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。司马师有点急了，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，耽搁不得。万一这冠秋简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。到了淮南，扎住了大寨，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简了。冠秋简听说司马师亲自带病出征，他只说了一声再探。管秋简挺轻松，一点也不轻松，他很紧张。哎呀，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。但是管秋简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，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，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。管秋简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，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，等司马师到这儿，他并不立即去战，先把城门紧闭起来。感情这冠秋简呢，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。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，怎么回事呢？一路鞍马劳顿呢。司马师啊，是真够横的呀，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。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，那个车呀，啊，特制的这么一种车，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，那也受不了，这眼睛疼。它可不像是别的，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，何况这眼珠子，这家伙刚刚手术啊。司马师啊，心烦意乱，坐卧不安，茶饭不想，他今儿个也不想打了，想等着明天。哎，要不战则已，一战就得把冠秋简杀得大败，就得把他降服了。司马师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晚上啊，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，他想早早歇一歇。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，您呐，得好好的养一养，什么病也是一样，三分病七分养。好，您这刚刚手术完了，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，这不行啊，钢铁人也受不了。司马师感激呀，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，心说我不来得行啊，你们退下去吧。他咬紧了牙关，忍住疼痛，实际忍不住，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。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，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，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，都很担心呐，司马师这个病体，你说我这么一喊叫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强忍又忍不了，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，把被子都咬破了，黏糊都露出来，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，疼的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。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，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。突然间他就听这辕门外边这么一声喊叫，杀！ 可把司马师吓着了，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。你说也怪，什么事儿怪啊？这眼睛不疼了？真不疼了吗？不是，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，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。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，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。哎呦，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，预先呢、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，不然呢、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。这邓艾可太厉害了，这只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。到这儿，助司马师一臂之力，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，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，平定了整个的淮南。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，回了这许昌。到许昌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，根本就不行了。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，服药已经没有用了，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。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：弟弟，看来我是不行，不久于人世了，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呐，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划策了，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，不管遇上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想一想，千万记住，大事不要轻托他人，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、都会招来灭族之祸，更不要大权旁落，就是你的权力啊，别轻易就交出去，尤其是这军权呐、弟弟，你要慎之又慎，千万切记呀、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，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。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。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啊，好多文武过来解劝，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，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，可怎么办呢？治理治理丧事吧。司马昭一听有理啊，勉强算止住了悲声，他当即传令啊，让这个许昌这是全城举哀，上至八十老翁，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，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，同时他自己呀、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。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，司马昭最伤心了，因为这个哥哥非常好，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，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，哎，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，怎么样为人，怎么样处事。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，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，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，非常怀念哥哥，所以他要这么做。哎，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，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，皇帝已经知道了，十分悲伤，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，不仅守灵，还希望司马昭啊，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。为什么呢？是以防江东来犯啊。司马昭接完这诏书，他可就起了疑心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，跟大家一商量，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。 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。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，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，我说将军，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。司马昭一愣，怎么见得呢？您想，如今大将军新亡，人心未定，说明朝里也很乱，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块给大将军大办丧事，而且还守什么灵。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，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。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，治理朝纲，这才是上策。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，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。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，然后他回兵洛水。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。皇上曹髦一想，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，不好，这可怎么办？大举文武，商议对策。有人提醒皇帝，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，您就重重封赏他吧，惹不起呀。皇帝一听，我还怎么封赏他？这么着得了，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？就是说，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。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，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，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。怎么回事呢？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。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，你封不封管什么呀，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。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，带剑上殿啊，见皇帝不拜，比他哥哥还横。从此啊，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。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，忽然间探报来报，说是西川的姜维、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。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？这节骨眼哪找去啊？司马师刚死啊，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，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，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。姜维当然抓住不放，这一出兵来的还真冲，连连夺取城池，是斩将夺魁，把曹魏的名将陈泰、王经杀得大败，桃溪一战是声威大振。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，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。哎，司马昭一听，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，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、姜伯约。这个姜维啊，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，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什么呀，您赶快回兵吧，见好就收就得了。可是姜维不听啊，他还要打。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，邓艾略施一计，就把敌道城给包围起来了。呵，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，金鼓大作呀。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，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，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啊，当时姜维就愣了，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，悔不听张仪将军解劝，果然中了邓艾的诡计。